位科技工作奖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参加本周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雪柔。为什么今天是由我代班呢？因为抹布今天在一个收讯蛮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知道嘛，就是那种地下室，然后很多女生的那种地方。
不要乱讲、我就会把它剪掉，我就会剪掉。
不小心就爆料这样。今天的题目真的蛮有趣的、科技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想象一下你在一个鸟语花香、山明水秀的地方建了一栋你梦想中的这个别墅，那有客人的来的话就招待客人当作民宿，那没有客人的时候呢就自己在这边过着慢活生活。可是实际上真的这么美好吗？我们今天就荣幸邀请到开了民宿而当了老板娘的科技业电子业务小乔，等一下好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开民宿的酸甜苦辣还有各种挑战。如果你也有一个民宿梦，那千万不能错过这一集咯。那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其他的主持人。第一个主持人是抹布。
大家好，我是抹布哦。今天让雪柔代班，非常感谢他。那我今天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礼拜新加坡、马来西亚做访亲，还有考察这个新马美食的一个旅途哦。小乔是他之前是在我们这个科技工作奖的粉专上有留言呐、他就做民宿，然后我一问之下才发现说，哇，原来他自己，除了做民宿之外，他也是电子业的业务哦。邀请他来我们这边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抹布。那下一位主持人是林恩。
Hello， 雪柔好。那我是有多年的海外科技业的工作经验，然后今天要聊聊的就是电子业啊，还是科技业去转当民宿嘛？那台湾的话，他之前其实有一阵子就是蛮风行的，就是大家就说，我之后就是要退休去当民宿老板，或者是说，我工作做不下去了，我要去开民宿，不然就是开咖啡厅。结果我就以为，大家都是讲讲的啊，因为其实蛮辛苦的嘛。结果没有想到，其实小乔真的把这件事情美梦成真了，然后今天听他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林恩。那我们还有一位主持人 Latisha。
Hello， 雪柔好，小乔好，大家好，我是在海外的软体工程师 Latisha。就像雪柔说的，开咖啡厅啊，开民宿啊，这个梦想真的很常听到，但我们都怕去实践，因为很怕说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小乔可以把这两者兼顾的。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听下去吧。
好，谢谢 Latisha。那接下来，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小乔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就是很荣幸可以来到那个科技工作奖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那抹布那时候来问我的时候，我想说，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后来就是想说来分享看看这个比较冲突感的跨界结合这样子，所以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谢谢小乔。所以小乔，你目前是还在职的电子业业务是不是？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我其实也不是一毕业就入了电子业，我做过工作其实也蛮多，其实我从小做过 showgirl 啊，做过酒醋小姐、外拍妹这种的，然后我有做过雄狮旅游一年，可是然后再来就是有做过远传电信的门市，都是还是美亚的做的事情，然后到了30岁才正式的转行，开启我的电子业务的生涯。那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在一家电子零件代理商当 PM， 来负责半导体 IC 的业务工作。
哇，小乔的职涯真的超级斜杠而且我从里面听出30岁以前可以做那些工作想必颜值一定是不差啦。
其实最主要30岁转职就是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很想要结婚。我那时候就是的梦想，那时候的梦想就是想要结婚，所以其实我是目标性导向来应征电子业的。
觉得电子业比较有机会吗？
因为我survey过啊，就是那时候很想结婚嘛，然后就觉得说，那怎么办呢？就是在原本工作领域，就是一直结不了婚，这样一直无法完，都没有人追这样子，所以就来看想思考一下说，哪个行业 最有机会。那时候有看到，那时候真的很好笑，就是真的是 Google 去看说，哪一个行业就是比较有机会之外，当然就是，其实有偷偷来准备一下薪资啊，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锁定两个行业，一个是电子，就是半导体产业，一个是医疗产业。可是后来就是辗转，反正就是乱投履历，真的是104乱投，乱枪打鸟，然后后来就是。进入电子业
机会通常应该不是只说找老公这种机会吧，所以你是好像你是怎么觉得说你好电子业的机会不错，然后可能maybe收入也不错，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要结婚，还是说因为可能预料到结婚他的收入可能需要比较多、
没有，我完全是真的是觉得说电子产业大家，因为你知道外行人都会觉得说就工程师不都男的吗那时候就觉得在这个行业以外来看待这个工作，在看待这个行业的属性，大部分可能就会觉得是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因为其实说实在业务工作其实只要是有业务特质，其实不管在哪个行业都是可以做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这个产业来当业务，觉得总是会有机会、那时候好喜欢
跑客户，有点像就是电子业有点像是婚姻市场的蓝海这样，因为有很多可以选择
算是啊真的真的
对，这是一个喜欢吃鱼就往海边住的概念这样、
优质的不错，优质很多，很多优质的
品质好。
那时候我在推广产品，一下来就直接坐下来就直接说谁还是单身先卡勾
哇，这个厉害，业务能力也找到那个变成找老公上面那所以你
点错业务能力
这很重要好不好，
这真的很重要
那小乔真的调到一个工程师吗
实际上并不是
哦，
实际上并不是对，可是中间当然对不对，加减都还是有
加减你说很多条线，
那加减有经历过几段恋情这样子
然后训练自己的技能，對對對，最后一击必杀
没有，最后其实就是人生就是这样，这没有一定的，最后找到的并不是跟这个行业完全没有关系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这样听起来科技业这个薪水也不错啊，那后来结婚了生活也很稳定啊，那可是但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下你会想要去开民宿啊，就稳稳的生活通常大家就觉得稳稳的生活两点一线这样就过日子就好了。
正常对是就是这样的，可是就是这样子一年过了一年一年过了一年，然后当然后来也然后有了家庭然后生了小孩这样，然后那时候请育婴假嘛。育婴假就是没事做嘛，在家真的就是东想西想，因为那种 baby 就是只会吃跟睡，那边那时候是最放松。我只能说，育婴假真的一定要请，就是电子业我觉得最 relax 的一段美好时光，就是我请育婴假，然后那段时间就会想东想西，就然后再加上其实也已经累积了很多年，觉得电子业超烦，这工作很厌世，然后每天都觉得很阿杂，然后老板就只会叫你说业绩要成长啊，新客户要开发啊 ，always 这样子，日复一日，所以就会思考说，到底自己有没有什么能力去开拓一个可以让自己后半辈子开心一点的事业。对，当时的契机点是这样子去发想，那所以当然就是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也有一个小孩了，然后所以其实有小孩跟没小孩的想法会天壤之别嘛，所以那时候就会思考说想要给小孩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啊，然后会很天真梦幻的想说我要让他在一个充满大自然山林花鸟美好的环境中快乐成长，这样子读书不是最重要的，这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那当时就是有这种美梦，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老公最后是艺术大学美术系科班的这种，所以我就想说他就是我现在嫁的这个人他又有比一般人具有更有设计创作的能力优势，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又觉得有这个契机点，然后那时候公婆在南投本来就有一块没有在利用的土地，那其实他们觉得没差，所以可是我觉得有差，因为我觉得那荒废在那边可惜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头脑动很快的人就会想说这样不用白不用啊，不用也是闲置，所以我就觉得很浪费资源，所以就决定 决定呢，并不是说决定说啊，我们就马上辞职，不是，是因为创业我也没创业过，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想说，反正那时候老公薪水就比较固定嘛，他是一般内勤比较稳定的薪资，然后也没什么升迁的机会干嘛的，所以我就决定说，就是他离职了，一定让他离职，然后推他返乡奋斗，就是所有机会成本最低的创业方法。然后，所以我就是把他推到这个领域，这样子半哄半骗让他就是说你就回去，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契机，这样子。反正我那时候想说，最糟就是。让他就是，假设我们真的失败，就顶多就再回台北找工作而已，所以就赶快把他 push 到那里，这样子，就开启了这个民宿之路。
帮听众问一下，所以小乔，你的工作是在台北，然后你说哇，公婆有一块闲置的地，那个是在哪里？
南投，
哦、在南投这样子。然后又有一个工具人老公啊，不是很有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
就是、美术天分的那个老公这样子，
不用白不用，对不对？
美术科班跟建筑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吧？
差距，可是至少就是你看民宿风格啊什么的，就是他可以无中生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真的要我去做，像好，我现在叫你设计一下那个你现在这间房间你。你要有点想很久，或者参考一些网络资料有没有？我们这种就是通常都是模仿、copy、抄袭嘛。可是就是我们没有创意，就是没有真正的创意，无中生有。可是他有啊，我没有。可是我就是运用这些资源，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还蛮会卖东西的啦。反正就赌一把。
我刚刚也听到一个很有趣的点，我也请过育婴假，但是可能我不是抽到像小乔一样抽到好签，我怎么觉得育婴假的时候
你很痛苦、
就超忙的，不是就很忙啊，就顾小孩就忙喝奶哭喝奶大便睡觉，没有这回事啊，只小睡一下下而已
哦，真的，因为 baby 就是他都在睡觉，我就运用这个睡觉时间做好多事、哦、
没有哇，所以反而公司给你育婴假结果变成了你的创业计划，脑子里面都把这边哇资源都想过一遍，那你当初这样想好，可是问题是那老公之前也是有个正职的工作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哦，那你是怎么说服老公就是这一件事情，还有公婆这件事情，当初有没有接收到他们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反弹呢？
不会耶，因为可能我自己口才应该算好嘛。然后我就是他们都还蛮好洗脑的、啊、就是基本上光薪水好了，其实假设说因为当时他的薪水就是很固定，那因为电子业可还是相对又比较好一点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就会说反正就是毕竟也是当爸爸了，也是要有点责任感啊，那这样子其实这个薪水如果没有成长，那怕小孩就喂不饱啊干嘛的啊，反正现实考量一定是这样子。然后那其实我就说最烂就是再回来工作也没什么啊，工作很难找吗？就是那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找，就是就开始跟他想不会怎么样呢、啊、你就去，反正半年就家庭支出我 OK 的、啊、我处理啊，小孩自己带 OK 的、啊、就是还算 OK 的，还蛮好带的啊，这样子。所以就赶快把他哄骗去那里。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2016吗？还是2017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疫情之前，
其实没有，是疫情之前。其实小孩其实蛮早就出生了，只是2017就出生了。只是那这时候，其实当我这个发想，可能也已经是2017年年底了。那再加上一些，你说先 survey 一下到底那个地的状况啊，或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要先 survey 像那个公婆，就是那边地的状况是真的是自己的，有没有需要额外付出什么成本，这些要默默先 survey 好。然后大概默默的，你的心里已经盘算好了，再一次推出，才一次把它推过去。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也有做一些算是财务的规划吗？就是说，这个民宿大概会盖多久，花多少钱？然后这段时间家庭的开销，你的薪水怎么 cover？ 你们有去精算这些部分吗？因为听说后来工程还有一点延迟，吼，
毫无精算，
毫无精算，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梦想了。
但是真的就是一个梦，有梦最好，有梦最好。然后再加上要有冲动， 再加上就是要有一股傻劲。所谓傻劲，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傻劲，就是你刚刚讲的，其实是正常人一般创业应该要具备的。
对，
可是
然后就通常一般人就是算完就发觉，这根本大亏钱，然后就不做了。
可是我觉得小乔这样很有 guts，就是他可以说，我小孩全部自己带，经济全部交给我，都打包票扛起一整个家，超猛的耶。
对、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半年应该还好啊，忍一下也。
哦，你是想说半年就可以把民宿
盖好了。对对对，我那时候想很美好，就是。
这个冲动跟结婚也很像齁，也不要想太多。Just do it。
没错，你想太多我就不想结了好不好？
对，有些东西你精算之后是不可能做的。
你就会退缩，那就是因为其实不是我不想，是我没想到。
OK OK， 那在这个民宿的盖跟筹备期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当然梦想跟现实是有落差的。那因为后来就回去上班了，放完假就回去上班了。然后实际上回去上班业绩压力就很大啊。然后而且其实电子业如果业务大家有熟悉的话，其实这个工作时间不可能是只有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是永远是超时的，就是 always stand and stand by。然后那其实我在台北也没有后援可以帮忙这样，所以变成一下班就要先冲去接小孩，然后呢就先把它处理好，然后吃喝拉撒，反正就哭嘛，或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把它处理好。我又刚好是新手妈妈，然后每天就是要想办法把小孩撂倒，然后半夜才继续办公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没什么在睡觉，我觉得那时候睡觉时间非常非常的少。然后那时候就老公就在南投。那可是因为个性关系，反正我们这种就是 tempo 比较快，然后他呢就是艺术家嘛，所以就在那边慢悠悠在想说，主题要什么呢？装潢呢？摆设应该要怎么样呢？反正就很慢很慢。然后半年，我就是半年来发现怎么进度完全是迟缓，完全都没有什么在动，而且我觉得离可以营运很遥远，所以我就觉得半年过去。我没办法了，就是觉得再这样下去，我怕我会离婚，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就是反正你现在就是把，我就定立一个目标，我就整个口气大变了，就是整个性格大变了，就是跟他讲说，反正每周我就把每周 action item 你要列出来，然后呢完成就要跟我回报，然后还要定立 KPI 完成时间这样子去盯，就真的是把它当作工作在盯，就是白天我是员工，然后呢扣完白天的时间，其实我是在去定义一些 KPI 这样子，然后来终于就是这样子在2019终于算是勉强那时候就开张试营运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分工就是他在现场来处理接待后续打扫的房屋啊等等，就是现场的工作，然后我就是专门去处理大大小小只要人可以不用在现场的事务都归我管，例如像粉专经营啊、LINE 的客服回复、订房啊、登记，或者是一些账款上面的确认，行销策略什么，都是我自己去，也是套用我现在电子业工作的一些业务报表，你知道吗？只是把它换了一些那个抬头，把它换掉。然后
跟那科技业的这个工作技能还真的蛮百用的、你等于是用一个 PM 魂在
对
这个图拉一下，Action Item KPI，
真的、
什么 Project Management 拿出来，
我发现不这样子。艺术家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
那真的就在你盯的下面，哇，这是真的真的，最后这个民宿就盖好了。听说你还觉得说还有跟老板呛虾说就不干了，是不是？
就是因为民宿盖好了嘛，然后那当然试营运状况其实一开始也比想象中好。那比想象中好，一方面是你到一家不管见你开什么店，一开始的客人一定来自于你的亲朋好友。那因为我真的身边就是朋友比较多，然后就亲朋好友之外还有客户啊还是什么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同事客户什么再加上自己的亲友团，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自己就是自己有参加一些妈妈社团，有没有，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我家开民宿这样，所以其实捧场的人很多，所以接着这整个半年甚至一年几乎都是这样子类型的人，大家就是每个假日都会去住这样子，所以我变每个假日一开始都还要带着小孩，就是每个 weekend 就 下班就礼拜五下班就直接去南投，然后呢再来就是跟朋友啊就是六日就是招待他们这样，然后礼拜天晚上再回台北，这样经历这段辛苦的岁月这样子。
哇，
可对，所以当时就是对啊会觉得说哎生意好像还可以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老板我回去上班以后我就自己也很勇敢的去跟老板说那个我跟你说反正齁我这个大概在一两年稳定以后我就要离职了，所以呢那个你像你那个什么考绩啊或者是什么你未来有想要规划一些未来什么要升迁的人你都不要考虑我，因为我不会留在这里，我就是要去当老板娘了。
直接黑掉有没有
直接傻了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就是、
做事都好有尬气。
对啊，一方面因为跟这老板已经很久了，所以就可以直话直说，让他可以有比较多的缓冲这样子。
哇，人家那个离职都提前一个月通知，你是提前两年就通知，我一定要这一块。
对啊、
欸、对啊，那提前哎、欸、你说2019到现在已经那个2024了，但是
怎么还在是不是
怎么还在公司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
而且中间有度过疫情哎、欸啊，所以你们老板都没有因为这样把你裁掉。
应该是说一开始他有蛮理性的劝我说，哎、欸，就是可以再想想看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哪不会想那么多啊，就说没有没有，真的你一定要好好想想未来的人选。然后而且就是我也不想站着茅坑不拉屎，说，哎、欸，你今天如果哪一天你要扶植我升迁我变成一个主管，那结果我可能过了半年我就说，哎、欸，我要离职了，这样也不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其实我，哎、欸，我这样也算是有责任感，好不好？然后就是我有
人美心善，
就是我也是有把我的整个就生涯规划，想说先让他知道我目前的状态这样子，那也让老板有个打算，然后对，就这样子过，嗯，你说，因为其实创业就这样子，你第一年一定是捧场客人，那怎么样要观，这一定要观察，我们一定要观察到甚至一年半。甚至是一年半两年，其实那个第二年的这个业绩才会是真正客，那个客源才会是真正的客人，因为第一年你那个朋友捧场完以后就没了嘛，那你后面能不能带来回流客，或者是有没有做出口碑，这个的话才会是这个民宿真正会不会赚钱，能不能持续经营的关键点。那也就是刚刚有提到是不是2019创业嘛，而且19好像是年终干嘛的，然后到了2020也看起来还不错，那到了那是不是正准备诶、欸、觉得诶、欸、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2021 我是不是就应该可以离职了，对不对，就可以过我美好的生活了、嗯、结果2021就发生比严重的疫情这样子。因为其实疫情我们是不是2020就开始？
对，其实全世界的疫情在2020的二月还三月就开始，但是台湾第一年其实没有
说
那时候就整个封锁啊，就台湾的就很骄傲，就是我们的疫情其实控制得很好，
哦、对对对对，
甚至
很多
海外的人、嗯、甚至都回来，孩子都带回来躲那个欧美的疫情。
哦、
但是直到2021。
对对对，
台湾其实的疫情
化掉就是2021嘛，
对的，2021年中三四月后来就突然开始确诊几十人几百人，然后后来就是大爆
发，就一发不可收拾。
对
对
对，那时候三
级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嗯、那也因为我会很记得2021啊，是因为我2021五月中那时候应该就是政府不知道宣布什么
三级警戒
对不对，然后就那时候就大家客人就会开始说，哎、欸，老板，那个现在的状况，怎么样？那我们可以退费吗？其实那时候就没有在管说什么观光局条例，什么几天前告知没有。那时候其实不要讲说客人要不要来，我们自己都很怕客人来，嗯、因为来自全省，大家那时候超怕死的。那时候就是很怕啊，所以其实就退，我们很干脆，就是你要退好，赶快退，赶快退，赶快退。所以那时候五六七，尤其是你知道，民宿的旺季其实就是从六月底中旬，就是期末考完以后，
嗯，
七八月真的是每天哦、喔、会整个大爆满，这是民宿的真的是大旺季。然后那段时间就变得没有客人，很惨，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叫我老公说，好吧，那你上来台北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也都居家上班了嘛， 然后我就叫他来台北顾小孩，然后我就是在家上班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那其实那时候我记得很多公司营运的也不是很好，然后状况也都不好，而且大家都从正常上班到居家上班有很多的调试，然后就是各方面，我就后来觉得说，我体认到了我们不能同一个篮子，会死。所以就有点醒了，就是这个美梦就会觉得说，还好我没离职，还好就是也谢谢老板这样子，就是没把我轰走，
去跟老板跪着说我错了。
就是
或者人家老板不是说，你不是要走了，我替代你的人都找好了，你怎么还在这？
有来关心一下说，有没有接下来的动向，要记得提早再告诉他。他有稍微来温馨问候一下，真的，他有来温馨问候一下。我说，暂时应该没有这个打算，那我也还没有明定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工作蛮好的，瞬间变俗辣这样。
可是老板也知道你民宿开了嘛？
对，他都知道、哦，有来参加，就是我们开幕庆。
哇塞，这么好的老板哪里找啊？
对，就是也很谢谢他这样子。
所以你因为这个大环境不稳定性，然后所以你后来才了解到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至少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现金流进来是多么的珍贵，所以你后来就变成是还是 keep 你的主业，但是你民宿就变成是一个很像 side hustle 这样子，一个额外的收入，是这样子吗？
应该说其实那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说，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然后就是变得比较天真浪漫的生活，有没有？就是很梦幻这样。后来就发现说，其实这样子，我们其实分隔两地的这样子运行也可以撑到两年。然后那反正因为大环境的关系，也觉得好像也不是很稳定，而且疫情那样子，虽然后来台湾人比较健忘，又跑出来玩了，可是会不知道说这样子的状态会撑到什么时候，因为其实那一次真的蛮 shock， 很震撼嘛，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会觉得有工作真的要好好珍惜跟把握，然后所以就会一直觉得，那我们就先维持现状，再观察看看好了。那也因为维持现状，然后他就等于我老公一个人，再加上就是家人公婆那边有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他这样子营运也还 OK， 然后我这样子工作也其实也很习惯，就顺顺的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就维持目前现在的状况。
就当然随着你在台北是一个伪单亲照顾小孩，然后老公在南投就是处理这些民宿大小事，然后 maybe 周末再相聚一下，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模式吗？
周末应该是说周末是我们刚好工作时间颠倒，他周末是最忙的时候，因为客人嘛，大部分都是假日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周末很放松嘛，所以刚好是完全颠倒的，所以变成，初期是对，像你讲的没错，就是我周末就回去南投，然后可是我回去又发现就是他超忙，对我老公超忙，也都没空，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好方法，所以后来我们改了，就是变成平日他回来，然后联系亲子关系，然后那这样子对我来说也是，平日他回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假，你知道吗？我们上班族，然后就是职业妇女，然后这样下班，然后还要顾小孩，这样子，其实他回来就是我也是很开心，因为他回来就等于我终于可以不用管小孩了，这样子。
那平日的时候，万一民宿有客人怎么办？变成公婆那边帮忙
处理。他的对对对，因为平日相对没有那么多，平日大部分都是零散的预定，就一间两间那样子，其实是还好，因为我们已经也到经营到现在也已经算蛮稳定，已经那个 SOP 都已经出来了啦，所以其实是都还可以 handle 的。
而且你不是说你是负责那个处理这些业务订房这些联络的事情吗？那可是你上班这么忙，你都怎么样？对，能兼着处理啊，这个我也是很佩服。
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其实上班真的我们这步调很快也很忙，那其实很多你想象得到的所有事情真的都是用半夜的时间在处理，真的每分每秒都卡很满。然后像民宿的一些就是问题啊，订房的回复啊，我真的很常运用中午休息的时间，那一个小时是精华，所以在吃饭就是中午用餐时间，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拜访客户会有中间的空档，然后那种中间的空档啊，还有吃饭时间啊，还有半夜的时间啊，就是处理这些拉里拉扎大小事的时间，其实就是要把握那种琐碎啊。其实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你体会，就是各种琐碎啊，走路去 Seven 买咖啡的这个琐碎，我手机真的都是一直低头，一直挂着，一直手机一直动。
就是有我们这个琐碎时间通常是拿来滑抖音啊，然后
追剧这样
回来追剧之类的。
对，我没有追剧的时间呢、欸，我其实很硬，我等于燃烧自己，没有任何 me time， 然后假日还要带小孩出去玩。
你这样其实等于兼了三份工作，那第一个是你电子业的业务，第二个是民宿老板娘，第三个是一个妈妈，就是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这样子。
对，燃烧自己这样。
疫情解封之后，现在应该民宿的生意就比较稳定了吧？
民宿就是如果说是疫情整个解封以后，那因为大家就耐不住性子嘛，所以其实都陆续都会纷纷出炉，都会赶快。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就是这样我记得真正很影响住房那三个月是几乎完全没人，而且是因为有政府的一些管制，我们好像不能出门是不是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时候是真的三个月是完全没有。那后来就是从那时候我觉得这样下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有在问我老公说，还是你要去当那个外送还是什么加减，因为三个月真的会有点恐慌因为都靠我，然后说实在那时候电子业状况也没有很好啊，然后就是所以其实会恐慌啊，然后后来到最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台湾人就是也是很妙，他慢慢就是会有人会打来说，老板，请问一下，今天有人订房吗？就是他们会先去试探有没有别人。那哦，对，所以其实
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要用？
因为大家疫情还是怕，他们还是怕，可是又想出去玩。
所以
他们是想要去民宿，可是又怕有其他的客人订房，那这样就会有
骚动，
对，就会很怕，所以后来变成其实整个的那个怎么讲，大家的订房的习惯也因为这个疫情改变，本来可能会有散客会有订房一间两间，或是你跟朋友两个人就两个家庭就来，后来慢慢都转换变成几乎大家很爱包栋，
真的，尤其是我们带小孩的。就觉得一定要包栋啊，不包栋怕说小孩在那边尖叫啊跑啊，你还要跟别人回去嘞，
就是很压抑，对不
对？
对，
那很矮，又在家里都已经被邻居抱怨，在小孩跑跑去，就是出来民宿就是让小孩放风，有没有？
没错，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没有特别设定说我们一定是固定只接包栋客，因为有些民宿是这样，那我们没有特别设定，我们就是蛮 open 的，就是你要订一间也可以，你要问包栋也可以，可是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大家习惯改了，那就变成大家就很爱包栋，然后其实我们客群又是那种亲子客群，其实说实在爸妈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要放松。线上如果在听的爸妈可以想想，带小孩最爽的事情是什么？
小孩跳岛，
就是朋友大家约一约，集合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小孩就放生，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一群人自己去玩，然后不要来烦，然后也不要来叫妈妈妈妈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或者是各种很阿杂的事情，然后大人这时候就可以把酒拿出来了，然后
直接在民宿开喝，
边烤肉边吃边喝，然后我们还有卡拉 OK， 这样可以唱歌，
欢乐哦，这
多美好的一天，天堂，没错。
难怪人家说一个小孩要两个人带，但是两个小孩以上的小孩只需要一个大人看就好，因为他们自己会在那边玩嘛。
对啊，这真的很棒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实际运作就是我们假日的订房客人95%真的是这么高，就是都是问包栋， 然后就是不管是家族聚会啊，或者是还有那种车聚有没有，还有那种妈妈社团纠团的各种组合，反正到了现场第一动作就是先把酒冰起来。
哎、欸，有没有接过多人运动？哎、欸，的订房呢？
这种老实说到现在好像比较没有看过这种，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形象或者是颜色、色调，还有就是摆放的一些设施都是玩具，所以可能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客群。
你们会在民宿里面是有摆那个摄影机吗？
摄影机会，可是都是在公用区域啦，不可能在、oh. 对，不能在房间，房间是我们看不到的。
那果然很难看，有多人运动趴之类的，
不知道对。好，我可以爆料一个，就是我们有打扫的时候。Oh.打扫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你知道温馨嘛？家就是那个亲子民宿，一般不是就是可能有垃圾，就是尿布啊或者什么的。那假设万一爸爸妈妈真的有那怎么样，那应该也是包卫生纸包一包丢垃圾桶。我们在沙发缝，
吓坏，
挖到那个安全。设施，
那赶快监视器拿出来看一下
啊。没有，我房间就没有啊。
哦哦哦哦，你说房间的沙发，
房间的沙发缝、哦，我实在是想不透哎、欸。你就是结束就丢垃圾桶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塞？
可能他们觉得换个地方。
还有内裤的，
还有小朋友睡的，
还有对小朋友睡床上。然后你不能吵到他，所以爸妈就去沙发，对不对？
还有内裤没有带走、欸，
哎、欸、我不好了解哦。
有小朋友睡了嘛？小朋友睡了，所以就会。
所以你们都是
为什么抹布会知道？
就会吵。一开始可能就是发现小朋友在那边一直动，就想说，哎、欸，不行，这样实在是不行，换一个，哎，比较不会吵到。
因为很多张床嘛，啊，小朋友就睡上面了。
哦、对，有的时候，对啊，这个拜托，真的要理解，真的。
哎、欸，这经验谈呢？
哎、欸，有沙发，好沙发。
他就这样，就是说你大部分的人，他出去包栋民宿，对吧？你现在很多包栋嘛，包栋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就是希望说小朋友一起玩，对不对？跟旅游跟朋友一起，对不对？小朋友玩完之后，他们就。小朋友就睡了嘛，对不对？哦，那这样爸妈就可以喝酒比较放松。要不然你平常在家里面，小孩睡了，你每天过这样生活，你是很难有放松的机会嘛，对不对？哦，中间很累啊，上班，哎，这个时候出去，小朋友睡了，哦，那大家都睡了，你看多好。哦，这个时候想到说，哎，我们多久没有出来住个民宿了，对不对？哎，这个时候就会想说温馨一下，对不对？哦，老公老婆就对不对？老夫老妻的，对不对？好久也没有
酒酣耳热，
对。
刚好对，都喝了。
对啊，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啦。我们这个好像解释太长了。
哎、欸，这是
我们知道的，要沙发沙发。
本来很温馨，family 亲子民宿的嘛，
就你知道有那个气氛这样子哦，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沙发了吧？
哎、欸，我也可以理解，难怪你知道那个沙发的那个就是那个椅脚啊。都有一点不稳，
我觉得见识到了有小孩的夫妻怎么在有小孩的同时还能维持家庭幸福。
对啊，我们是很重要好吗？这是一个家庭幸福的维系感。不过通常我自己带小孩出门的经验都根本都累翻，直接倒头睡，因为带小孩出门真的。你有东西带很多啊，要在那边追来追去，其实通常都是比一般的时间累了，所以很佩服还有兴致的爸妈。哎、欸，那小乔，你还有遇你还经营民宿，还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有遇过什么样的 OK 之类的吗？
挑战哦，我觉得经营民宿最大挑战就是，如果以我自己来讲，其实就是。角色的转换，因为像其实你要想，我觉得夫妻你要很，我们这样等于算是同事的一种、欸。哎，我觉得夫妻要如何当同事， 有点困难，
会因为会吵架吗？
对，会真的容易吵架，尤其是我们这种个性是天差地远。我讲话其实很快，然后我老公比较慢，然后有时候他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说：“哎，可以加速吗？可以加速。”我手在那边绕圈圈，你知道。然后就是我们做事的方法步调也是很极端，看事情角度也不太一样。例如说他在现场。他因为他负责现场的嘛，我不是。那他负责现场，他就会真的遇到你刚刚讲可能一些 OK。那有时候他就会来跟我抱怨。那抱怨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老公跟我抱怨，他其实只是为了要求个安慰，或者是就是同温层，希望说哦，就是反正我们就跟他互相抱怨取暖就好。可是我不是，我听到这抱怨，我都会说为什么要抱怨？我说他如果挑剔你，那就表示这东西是我们做的不够好。你知道，我瞬间就会有那个。经营魂我又出现了，这种老板魂又出现了，我就会觉得说没有，我们应该自我先检讨，检讨自己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怎么样让人家不要这样讲。所以其实他常常在我身上是找不到没办法取暖的。然后这是我觉得角色的转换，是我自己个人我目前觉得是比较特，就是算是一个挑战。然后再来心态吧，就是。像常常有时候 Google 难免你还是会有一些负评，那面对这样的负评是又用要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一开始我是很菜，我们刚开始营运的时候负评就很紧张，或者是就是会觉得说怎么这样。后来其实真的我请教过很多更资深的民宿人，然后问过，然后他们就其实他们面对这些其实很淡悠悠，他们其实会觉得说，其实你只要确定你自己是对的，然后你自己会维持你自己的初衷，那这样子其实不要太 care 上面的 Google 负评或者是任何的评价。那当然，你的评价你还是会去虚心去接受所有的东西。可是像有一些人会像老实说，像我们民宿的大厅就是客厅一楼，我们是没有放电视。那有些客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客人那个？客厅为什么没有电视？可是当初我们就是没有设计电视在客厅，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客厅是游戏区，然后都是小孩的，所以就是会觉得说要远离三 C， 然后不要让小孩说，你已经到了，大家开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去民宿玩，然后小孩还一直看电视或打电动，我自己不想，因为我们是都市小孩嘛，所以就会觉得说，我就不想让我自己的小孩去了民宿还这样子，所以我们当初的设计。客厅就是没有电视的，所以这个也可以成为负评，你懂吗？所以其实
因为大家的需求真的都
是对需求不一样，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可是我会觉得远离三 C， 这是我自己个人对孩子的理念，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我希望是得到了，就是我希望接到的客人也是可以认同我这个理念的。
对啊，没关系啊，现在流行黑红，黑红也是红嘛。就是我觉得举凡说做生意啊，就像最近那个很红的 Toys 跟潮牌的那个新闻也是，其实做这些生意，甚至服务业，一定会受到人家的批评，甚至像我们自己做 podcast 或什么，一定也都有收到不少的建议。可是你可以去审核这些建议的合理性，或者今天只有一个人这样反应呢，还是很多人？那你再去调整，思考那个调整的方向之类的，应该就 OK 啦。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反正我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建议，我都会，找，就是因为我身边真的太多妈妈朋友了，我都会问他们说，你们老实告诉我，就是如果是这样，你们是怎么想？其实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就是会比较准确一点，这样子。
而且小乔，你本来就是一个业务通常心理素质也是比较强大齁，根据对收到这种客户的。抱怨或什么，可是你说你老公比较是美术艺术家的这种性格跟经历，艺术家会比较会对自己的设计跟自己的安排是有很强大的自信跟喜爱，可是如果他这样子被人家批评，他可能真的会比较伤心跟沮丧一点。
对对，他就是会比较。对，没错，他就是比较玻璃心啦，就是对，在我看来是这样啦。可是就是这个可以，也是可以被洗脑的啊。你知道，你一天两天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慢慢，而且其实他本来不太爱聊天的人， 其实我老公是不爱聊天的人，他就是会弄。可是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爱聊天，你怎么当民宿的老板啊？那有一些客人就是想跟你聊天啊，啊，你又不跟他聊天，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久而久之，就是哎，他不知道莫名其妙，他也开始会跟客人聊天了。只是当然不一定像我这样子啊，我是什么人都可以聊。那他可能还是会找到他可以聊的那个频率，你知道，他就开始也蛮会跟客人聊天的。
哇，所以感觉为了做这个民宿事业，不就是你跟你老公都有很大的一个转换，而且甚至是在这个个性上的这个转换，还有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有蛮大的改变。
对啊，就是都他的改变比较多。
因为他是在做那个现场的那个人。
对对对，是必须要修正的，因为角度不一样，你本来平常我们是以客人的角度嘛，然后就会去这地方啊，哎，感受一下啊，挑剔一下啊，觉得好不好啊，这样。可是当你变成是另外一个角色，老板的角色，或者服务客人的角色，其实真的是，是截然不同的。
真的，要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只当过去住民宿的人，可是站在老板，就像我们自己在公司里面，我们是员工跟老板的角度。看的也会看的东西也会不一样，这样子。
对啊，
那如果今天我们有听众也一样有这个开民宿这个梦想，只是他还没像你一样真的实际去做的话，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例如说，哎，这样大概是需要准备多少资金啊？或者要需要找一个有地的婆家，还是怎么样？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跟怎么着手，或者是说，哎，是怎么样的人适合，但是怎么样的人 maybe 你就要再想想你的建议是怎么样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以开民宿来说的话，其实我算是一个不太标准的状况去开的，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我真的是属于比较想的没那么多的人的，就是冲劲就去开的。可是开了以后，其实真的要注意的东西很多，像合法性，就是其实要开一个就是合法民宿的话，其实要了解民宿法规的要求。像很多像民宿，它会有一些建筑规范啊，还有包含客房数其实是有规定的，还有什么客房总楼地板面积这种都有一个规范。所以当初因为我们这个是从平地开始，然后是从零，然后去开的，去盖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开始就已经依照那个规范来去做的，所以才会往，因为是已经很明确知道这是要开民宿，所以建筑设计师他们就是会依照这样子的法规，还有消防安全的法规去选那些建材，然后一些那个防火的这些安全也都是必须要合格的。那如果说是真的是去很门外案，然后只是说有钱去投资的话，我觉得这些地方没有先注意到的话，会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到时候可能承接的或者买了一栋房子，你会发现里面要改的东西非常的多，因为一般的住宅跟民宿的那个建筑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它好像连窗户的那个都要什么几公分什么都要有规范。
哇，有这么多猫腻，
就
是你不是说哦，我今天有人什么宜兰有什么房子要转卖，然后你就想说哇，我赶快买下来当民宿，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而是要先去注意一下你这个房子的条件是不是适合开民宿。
算是，就是这个概念是必须符合你才能够拿到执照。不然其实如果说真的只是说一栋，然后你把它弄得漂漂亮亮，如果它不符合的话，其实它到时候申请执照申请不下来。
嗯哼，那其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开民宿的生活真的大家想的哇很悠闲，还是其实根本就是很忙碌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大家要先检视自己的想法跟目标，心态正确才不会有过度的期待。因为其实民宿大概不外乎有几种类型啦。如果说大家想法是说已经哇好美哦，我退休以后想要怎样怎样，那实际上你可能要，我觉得要思考一下，就是你如果我们已经很习惯都市生活了，楼下下楼 Seven 买咖啡，取包裹，走两步就有美人美买早餐，那突然要你过好山好水，那如果去个便利商店你要开车哦，那你心里是不是已经做好这样子 慢活，是不是一天是很久的准备？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去住宿一天觉得哦好棒哦，好悠闲哦，那是一天。可是当你一天变成一周、一个月，甚至是一季、一年，甚至好几年都是这样，其实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已经在都市生活习惯的人可以去做转换的，这是一个心态的转换。那我觉得要先思考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了，真的是我想要这样慢慢来，然后再来就是经济上是不是已经有财富自由了，因为心态要喜欢这种慢活生活嘛，然后通常你就会想说要开个这样子的民宿来分享你的居住生活，然后交交朋友啊，这样是很愉快没有错。可是如果说你是已经财富自由了，当然很棒，因为你可能财富自由，你可以请员工来帮你处理各种拉里拉扎的琐碎的订房的事务，因为客人的问题会千百种，各种都会有。对，就是老板，你那个有没有婴儿床？你那个有，那个小孩如果掉下去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消毒锅有吗？还是说，老板，你们平常有消毒吗？老板，你那个我可以早一点进房间吗？可以晚一点退房吗？之类的。你们平常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啊？对，之类巴拉巴拉，各种他都会来问你，而且是不分时间哦，因为我已经很晚睡了，其实我常常半夜收到客人的询问，那我想他可能是想说，隔天有人在上班的时候就会有人回他，可是没想到其实你知道我两三点可能还没睡，我就直接回他了，然后客人有时候会吓到他说老板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我说没有我还没睡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对，那如果真的有要开民宿，是你有想过你的生活就是要亲力亲为做这些事情，还是就真的只是纯粹当一个老板，然后其他的事情都有人帮你处理，那这样是最好的。那一种就是像刚刚讲到，就是宜兰很多宜兰民宿都台北人下去开的，就是只要有钱你就可以下去买一栋透天，弄漂漂亮亮的，然后找一个专职的管家，管家大概薪资大平均大概35,000应该就可以找到了。他就会帮你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因为客人一定不是天天有，最主要就是做五六，星期五、星期六，这是最主要的。其实你光宜兰，你如果买栋，然后投就是稍微弄一下，然后做五六，其实也还行哦。如果是一个当一个副业的角度来看，
做这种民宿管家，我想说，通常一天的包栋，好像有时候都3-4万块嘛，那一个月我就当成平日都没客人，那一个月也有个8个假日吧，那8个假日那哇，那差不多只要一天的包栋的钱给这个管家不是净赚呢。
你头脑动好快哦。
不是吗就是可能在有一些 maintain 或耗损，有一些扣一扣，等于是好几倍的收入诶。
就是如果是以你刚刚讲宜兰嘛，宜兰超贵，宜兰民宿真的我觉得价格有点天价啦，因为我自己也很常去各地民宿考察，所以其实我宜兰的民宿是我一直真的觉得真的如果不是你会有点拍不下去就是可是大家其实宜兰的民宿生意还是超好，明明雪隧塞到爆炸，可是生意还是很好。
对，
就像你刚刚算的那样，其实对，所以很多台北人去开啊，你们赶快去开，真的。
到底要先准备多少钱啊？一栋透天加整修，感觉也要好几千万的现金吧？
我觉得不用因为你知道宜兰蛮多是。宜兰真的太多建筑物，它已经当初就是很多就是民宿，就是已经开民宿，也不是经营不下去，他不想做了。然后有蛮多是不想做，然后就是腻了吧，然后就想要转，就是顶让，那个叫什么顶让嘛，或者是就卖掉这样，其实蛮多的。
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我讲风险，例如说有之前新闻说有人在民宿里面就把你的什么东西都破坏，或者甚至在更倒霉，搞不好有人在里面有没有自我对人生毕业这样子，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啊？
我是有听说，其实我有一个曾经也是电子业的朋友，他真的离职了。民宿不是他主要的正职工作，因为他已经真的，我觉得他是财富自由了。然后他有在民宿 他有在宜兰投资这样子，然后他就遇到，他就是属于请管家的，然后就是他人可能也在台北生活这样子，他就是用管家然后电话 LINE 这样遥控这样子来经营的，他就有遇到像你刚刚讲的啊，然后最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人不在，你没有办法扛住人家在哪里烤肉嘛，那我们烤肉是不是都在户外，
嗯，
他们把烤肉架放在室内烤肉，
是哪来的天兵啊，该不会门窗又没开吧，
就是你知道吗，看到室内烤肉，那可是还好，就是说民宿的公用大厅是可以装监视器的，所以他就看到整个傻眼，然后就觉得先打电话，先就是跟客人讲说，哎，那个可能这边可能不太方便烤肉，然后人家还不高兴这样子，所以变成到最后可能，哎，人还要再从台北再开到宜兰这样子，可能一个小时过后嘛，对不对？再处理这种事情。
等一下，不是是管家过去处理吗？
也可以，可是如果你遇到真的会有遇到，就是我没有啊，我没有在里面烤肉，
然后监视器就看到，
对对。有
不能跟客人讲我监视器就是看到，还是就
不
能跟客人
吗？如果你想看，假设你是他，你换位思考一下，其实你知道
要被监视，
你懂吗？老板其实我当你成为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说话要非常有艺术
哦，
对，要圆融再圆融，
所以其实民宿的大厅都是有老板的、欸，
不会没大部分不会没事一直看你，真的我们也不想看，很多人会担心，可是其实并不想看，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喝酒，可是那个有点是巧合，那一个有点巧合，就刚好看到在烤肉，就是觉得太妙了，因为其实这有点危险哎、欸。
对，就是你把那个整个客厅弄得乌烟瘴气，不用不说，是重点是里面的人是有安全的疑虑、欸，
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欸，好妙哦。
对，这个
我记得我们民宿也有
故事，
我们民宿也有一个副评是针对他在我们有一个餐厅的一个区域，然后他在那个餐厅也是自己带了电烤盘在那边烤肉，然后也都是烟，然后他门窗紧闭，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婆婆就把窗户有打开一下这样子，就有被讲，就被讲说觉得哎、欸、老板在监视我们，或者是说什么就是哎、欸、我就是为什么要开窗干嘛的，
其实开窗才是正常的吧。不是吗？他就是觉得平常在家里没办法用这个电烤炉，会把家里弄得很有味道，所以就换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就是本来我们其实本来是没有在阻止这件事情的，可是就是空气流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吗？
没错没错，哎，大家有去住民宿的时候，
真的。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小乔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民宿是哪边呢？就是如果有科技工作奖的听众们有去南投的话，也可以光临一下小乔的民宿。
我们民宿的话是在南投埔里，那南投埔里就是我们就是位于埔里市区跟那个日月潭中间的这个道路上子，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下交流道要往日月潭方向，就一定会经过我家，在暨南大学对面。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价位就是一定是比宜兰那一种经济实惠很多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来分享，所以也给这边的那个听众就是一个小小的优惠。如果说大家是在科技产业工作，那你有来包栋，然后呢你也出示了你的名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哎、欸、同行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包栋价就给大家有折扣1000块钱，小小的小优惠，那就是这是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也欢迎科技工作奖的听众都可以来玩。
对，这个不是我们不是说他们跑来业配，而是说因为他们说哎、欸、你们来上节目的话，要不然给我们一个就是听众一个优惠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他们民宿真的是蛮漂亮，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下啊，我觉得对，就跟他们凹一下说哎、欸、我们帮你宣传，你也给我们一个优惠。对啊，但我真的觉得这蛮需要的，因为我们真的常常在那边包栋啊，就是然后或者朋友在找地方去玩啊，或者你知道现在国民旅游真的是很贵，所以说如果有这样比较 算是包动，我觉得比较算客制化啦，我又更加放松，那我觉得这种是蛮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跟小乔讲说，欸，你不然来顺便推广一下。
对啊，对啊，今天也谢谢小乔分享。欸，不知道聊天室里面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聊天室问一下小乔。真的，欸，其实小乔我也顺便问一下，像你也认识一些其他民宿的老板，他们有很，有没有也是这种科技业退役下来退休来开民宿，这个比例高吗？
科技业哦，我觉得没有很高。欸，我认识几个老板，然后我发现真的本来就有钱的当老板的真的有够多的就是民宿老板真的都，民宿的收入好像不是他主要的收入本来在做什么，我觉得很多有旅游业啊，然后哦，我有因缘际会有遇到一个民宿老板，他之前是在做记者，然后那当然就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是真的是想要就是过一下比较悠闲的生活，因为记者的步调好像我记得也是 tempo 很快，然后他就觉得说，哦，好，那他就是想要跟他老婆就是一起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从台北过来南投的，这个也蛮特别的，就是我在他那边也是学到一些经营之道，这样他就是也是台北人，然后过来埔里开，然后开的民宿，我觉得也蛮棒的。
哇，那所以看起来人家说工程师开民宿应该还是都市传说居多，
目前好像比较没有，可是台北宜兰应该不少。我讲的是，因为南投区我觉得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子类型的产业，就是没有像科技业这样跨到这边，可是宜兰比较多，宜兰真的蛮多投资型的啦。
会不会竞争也是很激烈啊？现在会不会已经是满载了？
像我曾经有跟一个宜兰民宿老板娘请益过，然后那时候就是很担心自己的生意这样到底好还是不好还是什么，我就问他。然后后来那时候我记得最开始我说，欸，我假日莫名其妙就满了，我还很开心哦。然后就还问他，就是跟那个前辈请教说，欸，我这样是不是还行？这样就他冷冷淡淡的跟我讲一句，他说假日满是应该的。然后他说民宿真的要赚，是如果你平日有客人，那才是代表你生意真的很好。如果当你平日不没有客人，都没有客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紧张了，因为假日他们的定义是假日是应该的，所以真的该怎么说？真的平日就是
平日才是真的战场啊！
对啊，因为平日大家你要想，平日大家就是都在上班啊。那我觉得平日很多服务业的啦，很常因为你这样平日你很难揪这么多朋友一起去。
哦，也是啦，也是。
对不对？
暑假
平日散客比较多，对，平日就是比如说自己请假就算了，对不对？你要说，哎，我们全部人都一起请假，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平日要达到刚刚我讲的那个喝酒欢乐趴，不太容易。
哦，或者就
除非说整个部门
吧。
可是我觉得，
除非整个部门都被裁掉了，那可能
整个部门被裁掉，
哭。
哎，我有遇过，我们有遇过那个小型公司的员工旅游，他就是平日，
这也可以，
对对，小型一点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是一些就是员工旅游的，还有那个房仲业，是不是有一些奖励旅游啊这种的？那种的，就是，
哦，这不错，这不是像我们如果部门对不对？
对对对，奖励旅游，
一个团队可能说，哎，我对不对？我七八个家庭这样去，哎，这个可能可以。
欸，这个而且那个组合喝翻了，他们没有带小孩，狂喝。
哦，好棒哦！你如果是要做民宿的话，那个你大概，比如说你像他们做这样移动的话，应该盖起来应该要1000-2300万要吧，至少3-4层楼的要吧。
如果像以我们这边，啊，然后南投区，因为可能各个地区也许价格不一样。嗯，对，就是差不多啦，抹布就是刚好就差不多猜到这个，就是差不多要这个价格。
啊，你还要地，土地，你要去买土地，就是一般很多人都是顶让啦，哦，或者是已经有房子，然后去给他做升级，刚才讲嘛，消防法规啊，一些东西建材，
对，
看先评估一下可不可以升级，不然你如果从零开始啊，因为你要知道那个贷款哦，通常我们如果买房子， 你可能头期款准备两成嘛，哦，这个是大家有经验的就知道。但你如果从零开始盖的话，因为你能抵押的东西不多，它会让你做你动工那种土地建地的融资，你动工之后，它才会慢慢拨款给你。所以你可能一开始可能要准备五成以上的自备款的土地啊，加房子，这样算起来，好，假设2000万好了，你可能先准备1000万的起手式，欸，会比较可以开始啊。所以其实它有一个进入的门槛，对不对？所以真的要不缺钱的人哦。然后当民宿是一个副业的话，哎，你要从零开始的话，可能比较有机会了。不然一般像我们，如果要一次拿出个1000万，这是头期哦，对，然后才可以启动的话，应该是
某不可以啦。
我当然可以啊，我拿个3000都可以。但是，对，
哎呦，哎呦，
对啊，但是没有，但是真的是要花一些精力，最主要还是精神啊，哦，要有兴趣的，都做任何事都这样嘛，你要有兴趣嘛。哦，那这个门槛其实是有一点啊，哦，所以说这个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相关的机会啊，哦，家里有地啊，或者就房子啊，可以做啊。哦，这那又面临到刚刚小小讲那些东西，所以这不容易啦。哦，我觉得做民宿做服务业，然后给大家一个欢乐的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啦。哦，这个我还是 respect 的。
对啊，因为你要，而且还有打扫哦，你们要想哦，打扫就是其实就是大家你们去住民宿也会帮他整理吗？不会嘛，一定是用到最极致凌乱的那一种状态。
然后乍看不要罚钱的那种状态，乍看不要罚钱，
就是类似这种状态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只要整理一次，整理一次沙发，发现一些安全套之类，就真的会有心理恐惧，以后坐沙发都会不敢摸那个缝隙。
没有，就是对整理的部分，如果真的要做，真的是主人是亲力亲为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扫厕所啦，或者是就是那个真的是，对，真的是什么样的脏乱都有可能，然后你要把它归零到很干净，然后很干爽，然后就是脚踩在上面都不能有沙沙的感觉，就是要做到这种地步。
好，哎，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有最后一趴。小乔知道我们节目最后要喊口号这件事情吗？
我是今天听了别人的，我才知道。
哦，对，这个一定照惯例都要来喊一下，就喊3次，这样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3次 ，OK 吗？
这是一种那个信念，是不是？
对对
对，
好，
仪式仪式，好，3、2、1，
心灵体感财富
自由万岁，
心灵体感
财富自由万
岁，
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
万岁！谢谢，今天谢谢小乔，还有谢谢大家，晚安。